Well, maybe to start this evening, I'm going to tell you a story about my friend.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呢，我跟大家讲一个我朋友的故事。
My friend went to university and was studying a course in philosophy.
我的朋友呢去读大学，当时呢他想学哲学。
The professor was the student advisor to the atheist club on campus.
啊，那这个教授呢，同时也是一个无神论协会的一个老师，或者说一个也指导者、指导人。
He was happy and enthusiastic to teach the students that there was no God and that there could not be proven to be a God.
那他就非常喜欢教导的内容，你也可以想到，就是想告诉所有的学生呢，没有神，你也不能证明有神啊。他想教导人无神论。
One of his students was my friend, and my friend said to him, "I would like to write a term paper, please. I want to tell you in my term paper why I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God."
那他的一个朋友呢？就想要写一个最期末的这个卷子嘛，所以他就想写这个论文呢，想写的内容主题就是要我想写有神而不是没有神。
Now many of you have been students long enough to realize that if you want a good grade, you don't tell your professor that he's wrong.
那我们大家都很多人都当过学生啊，我们都知道。你要想得到一个好成绩呢，你最好不要去想要告诉你的老师他错了。
The professor said, "You can write a paper if you want, but you must not quote the Bible, because he said the Bible, of course, is a book that if you could, it's not substantiated. You just can't quote the Bible to say there's a God. You prove to me there's no God, there is a God, but you must not quote the Bible."
所以这个教授是这么给的要求哈，给这个期末的这个论文。他说你们可以写任何的结论，也可以写有神，但是不能引用圣经，因为呢，他说这个圣经本身不是被证明的。所以呢，你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证明有神或者没有神，但是不能引用说圣经说有神啊，以这个来做结论，不可以啊，这是这个教授的要求。
So my friend started to write the paper.
然后我的朋友呢就开始写这个论文了。
The logic of the paper went something like this: If there is a God, then he either is willing to be known.Or he is not willing to be known.
啊，他的逻辑呢是，如果有一位神呢，那他或者想被人认识，或者呢不想。
And if he wants to remain silent and hidden, there is of course no way that we could know him because he's God. And if he says you can't know me, that means you can't know me. So if he doesn't want to be known, we couldn't know him.
然后他说呢，如果他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他是神，所以如果他是自隐的，他不想让我们知道呢，认识他呢，我们是绝对不可能认识他的，因为他是神嘛，他比我们大。
But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re is a God who would like to be known, then somehow he might be willing to contact us.
所以另外呢，如果这个神他想要被人认识呢，那他一定会用一种方式呢和我们联系。
If there's a God, for example, who's interested in people, then he might be a God who would answer prayer.
那如果他对人感兴趣呢，那他就一定会听人的祷告嘛，对吧？
And if he were to answer prayer, then in that way, one could get to know him.
那如果他愿意被人认识，也听人祷告，人就一定能够认识他。
And if he were to continue to answer prayer in a dramatic way, it would be obvious that he is there. It would prove his existence.
如果他持续地听人祷告，就一定会有神迹出来， 那这些的事情就一定会成为证据来证明神的存在。
So my friend began and just listed a number of instances wherein she actually prayed and God answered the prayer.
然后呢，我的这个朋友呢，就开始在他的论文里写这个内容啊，就是他多少次的祷告，神听了，而且呢，有很多的事情发生。
She listed several instances of how God had answered her prayer as a child, as a teenager, as a university student. She just said, this is what happened to me. I prayed. God answered. This was the prayer. This was the answer. Evidence number one. And then number two. And then number three.
然后呢，他就写我小学开始到中学到大学，我的祷告神是怎么回应的啊？然后例子一、例子二、例子三啊，这些呢他都列出来啊，就是神如何回应他的祷告。
The professor read the paper and he gave her a grade. The grade that he gave her was A plus.
然后这个教授呢就给了他一个成绩，这个成绩呢是 A 加啊，是最好的成绩。
And then he said in the paper, I suppose that if God had answered my prayer the way you have had an answer to prayer, I too would believe in God.
所以这个教授底下的评论是呢，他如果我祷告，神是这么回应我的祷告的话呢，我也会跟你一样相信有一位神。
What he didn't say was the reason God didn't answer my prayer is I didn't pray.
但是呢，他没有写的一句话就是，神没有听我的祷告的原因是我根本不祷告。
That's not the way the story ended.
但这个故事呢，并不是这么结束的。
A professor had a daughter who went to school.
这个教授呢有个女儿，最后也上学了。
The student became a teacher in the school.
然后呢，他自己也后来成为老师，学校的老师。
And so the professor's daughter was in the classroom of the Christian who knew there was a God because God answered prayer.
那这个就是这个学生自己啊，就这个教授的学生自己呢，他后来成为老师了。
The student took home many reports from school about how good God was and the wonderful work that Jesus had done on the cross.
然后呢，这个学生呢，就这个当老师的学之后当老师学生，他就讲了很多的神的神迹啊，就是多少他神回应他祷告的神迹。
And the professor had another daughter.
然后这个 you mean the professor's daughter is the student of your friend, right?
That's right.
Okay. 就是这个教授的女儿呢最后成为这个教授的学生，他的学生了。
The professor had another daughter and went to the school and said,I want my second daughter to be in the same class my first daughter was in the following year. That's the teacher I want for my daughter.
以至于呢，这个教授呢，当他看了他第一个女儿啊，跟着这个他的学生学了这一年之后呢，他说呢，我第二个女儿也要送给你来教。
Is there a God?
有没有一个神呢？
Yes.
是有的啊。
Can the God who is there answer prayer?
神会不会在那里回应祷告呢？
Yes.
当然。
Has he answered your prayer?
他回应你的祷告吗？
And if the answer isn't yes, it's because you haven't prayed.
如果你的答案是没有，那就一定是你不祷告。
You seek the Lord his way.
你按照神的方式寻求他。
And he will prove himself to you.
他一定会把他自己证明给你看。
Now tonight I want to go and lay some foundations of this studying in the book of Acts. So Acts chapter 17, please.
那我今天晚上呢用的经文呢就是《使徒行传》的17章啊，我们来看一些的神的真理。
The Apostle Paul went to the city of Athens. It was the equival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its day.
使徒行传17章呢，使徒保罗呢去到了一个地方叫雅典。雅典呢，当时他在的这个地方呢，就像今天的大学一样啊，因为雅典当时是文化中心。
The people who were there called themselves philosophers.
在这个地方的人呢，都管自己叫哲学家。
They we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groups at university today who call themselves philosophers and atheists.
所以就像今天的大学教授们啊，那他们也管自己叫学者啊，叫无神论者。
And the Apostle Paul said, "All right, what can I say to these people?"
然后呢，使徒保罗说，那我该怎么跟这些人说话呢？
And so we have a little bit of his sermon for us in Acts chapter 17.
然后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的17章里面看见保罗的一段讲道。
He said, in verse 23, he said, "I passed by, I beheld your devotions, I found an altar with this inscription to the unknown God, whom therefore you ignorantly worship, him declare I unto you."
使徒行传十七章的二十三节啊，这里保罗说呢，我游行的时候，就是他在城里走的时候呢，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是谁啊。
He said, "I'm going to tell you about the God that you don't know."
所以我要告诉你们呢，你们不知道的，想要知道的这个神究竟是谁。
Many of them said, "There is no God."
很多人会说呢，没有神。
Many of them had very, very weird ideas as to what God was, what he was like, what he did. They were all mixed up.
那有的人呢，对神的认识会非常的奇怪啊，什么样的神，他是怎样的，他做什么事情啊，就会有非常奇奇怪怪的想法。
Paul said, "I'm going to tell you about God."
那保罗说呢，那我要告诉你们啊，真神是怎么样的。
Verse 24. 24
节。
God made the world. And all things in it, seeing he is the Lord of heaven and earth.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
Those are the simple facts.
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And anybody who believes otherwise has got a big problem because he can't explain how it happened otherwise.
人不相信呢。这些呢，其实他没有办法解释啊，为什么？就是这些道理的对立面呢，是更难解释的。
You go to people and you say, "Do you believe in God?" They say no. You say, "How did we get here?"
如果你见到人说你相信有神吗？他说不，那你问他我们怎么样到了现在这个样子
？They say evolution.
他会回答说是进化的。
You say, "That's wonderful. Can you explain how that happened, please?"
你说这很棒啊，你能不能给我解释怎么进化的
？They say, "No, I don't have a clue."
他们肯定会说我没有概念啊，他也不知道。
They want to pretend to hide behind science and to try hide behind scientists, but the scientists don't know, and they don't know, and nobody knows.
即便科学家也不知道啊，人们就更不知道，就是没有人知道。
The Bible says in Romans chapter 1 that we all know from creation that there is a God and therefore we are all without excuse. We can make arguments, We can run around and pretend, but the fact is that if God didn't make us, then nothing makes sense at all, including any explanation you might have for how we got here other than being created by God.
对，所以只要我们不用创造神的创造来解释这一切呢，我们是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就如同罗马书的一章二十节所说的，从神造天地以来啊，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创造，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创造主啊，是无可推诿，没有借口的。
As I mentioned to you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most evolutionary thinking is this. One day there was nothing, then nothing exploded, and now there's everything.
对，所谓的这进化呢，其实它就告诉我们曾经什么都没有啊，但在一次爆炸中呢，就什么都有了。
You don't have to go to university to know that that's absolute nonsense.
其实我们不需要上大学就能知道这样的解释是很牵强的。
So the first thing Paul says is, you know that there is a God who made the world. And the second thing is, in verse 24, he doesn't dwell in temples made with hands. He's God, he made everything. You can't put him into a small box.
二十四节呢，既讲到了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呢、啊，又讲到了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啊，你不能把神放在你所安排的这个盒子里。
That's the foolishness of religions all over the world. They say our God lives here, our God lives there. He's in a little shrine or he's in a temple. But and the Bible says you can't put the God who made the universe into a small box.
对，我们地上的宗教呢就会说，哎，我的神在这儿，我的神在那儿啊，各种各样的房子，各种各样的龛，那神不是。被我们所摆弄放在一个地方的。
And it goes on and says, he is not worshipped with men's hands, as though he needed anything.
25节，他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
Okay, God doesn't need anything. That's most important for us to realize.
神不需要什么，因为他不少什么，这是我们需要意识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On one occasion in Psalm 50, he says, if I were hungry, I wouldn't ask you for something to eat. I don't need anything.
诗篇的五十篇说，如果我饿了，我不会问你要东西，因为这千山的牛羊都是我的。
He said, I own the cattle on 1,000 hills.And if I were hungry and wanted a beefsteak, I wouldn't have to come to you to get it.
所以我不会到你这里来拿东西，因为千山的牲畜都是神的。
The great thing about God is this. He doesn't need me, but I need him.
所以神不需要我们，但是我们真的需要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All right.The verse 26 says, God made of one blood all nations of men to dwell on all the face of the earth.
使徒行传十七章的二十六节呢，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That's very, very important.The God that we serve made one family. We are all descendant from that one family. And we are all equal. We're all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human family.
所以我们都是从一个家庭生出来的。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一家，亚当夏娃一家的弟兄姊妹。
Evolution, they say, has been going on for many, many years.
进化论会告诉人呢，这些要持续很，要花很多的年限啊，年数。
There aren't several species of mankind.
在人类呢是有一些的不同的种这个民族的。
There are lots of other species in the world.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gorillas and monkeys and so on, but there's only one family of humanity. We can reproduce with any. We are one species.
但是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啊，就虽然有不同的民族，我们都是一个亚当一家生出来的。
And so God's message to us is one message. He doesn't have one message for people from Europe and another message for people from Asia or Africa. He doesn't have one message for the smart and the not so smart, the big and the small. He doesn't have different messages. He's got one message.
那神有一个统一的信息。这个信息不是说聪明的人是一个，笨的人是一个，欧洲人是一个，亚洲人是一个，都不是。神的信息无论人的背景怎样，给人的得救的信息都是一样的。
And the other thing about him is this, that he is the one who decided that we would have life.
然后呢，他是那一位呢，来决定我们有生命的。
The verse goes on, verse 26, he determined the times before appointed and the bounds of their habitation.
然后他预先定准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Why were you born? Where and when you were born?
那你为什么会出生？你在哪里？什么时候出生的？
And none of you say, because I decided that I would be born, and I would be born here, and like that. No, all of that was decided by God. We are responsible to Him. We're here because He made us. We're not here because we made Him.
那其实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定的，都是神创造他来定的。我们在这里是因为他的旨意，而不是因为我想我就来了。
And now verse 27 is a most important verse. It says this, God did all this that they should seek the Lord.
27节很重要，他说要叫他们寻求神，神这么做的目的是让人寻求他。
What is our responsibility in life?
那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呢？
To seek the Lord who made us.
去寻求那创造我们的神。
Why am I here?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那我为什么要会在这里？你想要我做什么呢？
Many years ago, I got a job.
很多年前呢，我有一个工作。
It was my first job. I'd never had a job before. But I got a job working on construction with a group of men who were building a house.
那这是我第一份工作，我是在工地上呢，跟一些建筑的工人呢一起干活。
When I got to work on Monday morning, I went to the boss and I said to him, "Excuse me, boss, but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today?"
那我去我的老板那里，我说。老板你好，我今天礼拜一早晨我要做什么？
If he were going to give me a paycheck at the end of the week, I figure I'd better report to him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eek and say, here I am,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如果他周末要给我一张支票做工资的话呢，那我星期一总是要问他，我在这里我可以干点什么？
That's the way we are in life, isn't it?
我们在生命里就是这样的，不是吗？
What does God want you to do?
神想要你做什么呢?
What does God want me to do?
神想要我做什么呢?
When does He want me to do it?
他想要我什么时候做呢?
I guess I better find out pretty fast.
那我想我总是要很快的了解知道。
And so the key thing in life is we are to seek God to find out what our responsibilities are.
生命里要的是要寻求神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对神的责任是什么。
So I've asked myself the question, all right, how can I seek God?
然后呢我就问自己啊，我怎么才能寻求神呢？
And there are two stories in the book of Acts that I think illustrate this question. I'm going to get you to turn to Acts chapter 8.
我们在使徒行传的八章呢有两个故事来解释这一点。
Acts chapter 8. Question, how do I seek God?
我如何寻求神？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八章。
And Acts 8, verse 26 says, the angel of the Lord spoke to Philip, saying, arise, go toward the south onto the way that goes down from Jerusalem to Gaza, which is desert. And so Philip arose and went. And behold, there was a man of Ethiopia, a eunuch of great authority under Candace, queen of the Ethiopians, who had the charge of all her treasure and had come to Jerusalem for to worship. He was returning and sitting in his chariot, he read Isaiah the prophet.
八章二十六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往南去，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是有个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
All right, so the responsibility is to seek the Lord. How could you do it? Well, you could do it the way this man, the Ethiopian, did it.
所以我们该怎么寻求神呢？就像这个埃塞俄比亚太监一样。
He lived a long way away from Jerusalem.
离耶路撒冷很远的。
And he had heard, excuse me, about the Bible. He'd heard about God, but he didn't know very much.
他听见了圣经，他也听见了神，但是他不了解的不够多。
He said, you know,if there's a God, then I certainly must find out about him. I am going to go to Jerusalem. I've been told that the God who is worshipped in Jerusalem is the true God.
如果有神，他说呢，那我总是要先去把他找出来嘛。所以我们既然知道，神真神在当时他认为他们知道真神在以色列那儿，那他就去以色列呢，去寻求他。
He had been told that there was a queen of Ethiopia who had heard that story, and she had actually left Ethiopia and gone, excuse me, gone to Jerusalem. She had done that 1,000 years earlier.
Yeah, 在埃塞俄比亚呢，有一个女王。在这个故事呢之前的1000年前在所罗门的时代呢，这个埃塞俄比亚的示巴女王呢，她就离开她的国家去了以色列来寻求以色列的神。
He said, if she went and learned how to worship God, learned about God, if she did that 1,000 years ago, I could probably do it today.
这个太监说呢，如果这个女王1000年前能这么做呢，我今天也可以这么做，去寻求神。
He probably said to himself, but it'll cost a lot of money.
也许他会跟自己说，这可需要花很多钱呢。
If I were to do it, I'd have to travel probably 500 miles. I'd have to take some servants with me. It would be very time consuming, very expensive, and probably very inconvenient.
那不但是要花钱啊，他要带很多人去，也不是很方便啊，而且花很多时间。
And the amazing thing is, he went seeking God.
那很神奇的是，他去，而且去寻求神了。
We don't know all the details, but he did go to Jerusalem.And he probably was disappointed when he got there because he didn't have all the answers. But on the way back from Jerusalem, he was reading the Bible, I believe that he had bought when he was in Jerusalem.
他现在这本圣经是他从耶路撒冷得来的啊。那他也许有很多的问题还是没有被回答，但是呢，他在回去的路上呢，就开始在读神的话了。
If you wanted to know about God, what would you do?
如果你想要认识神，你会怎么样做呢？
Well, you'd seek him where you could find him, if you could find him. You'd seek, somebody says, he's a God from the Bible. What would you do? You'd get the Bible, you'd start to read, wouldn't you?
那你在你能够寻到的时候，你就寻嘛。然后如果人告诉你，哦，他是圣经。你介绍的神，那你就一定会想办法去读神的话，读圣经，对不对？
And that's what he did.
这就是这个太监做的。
As he was coming back from Jerusalem, he had a copy of the Bible, and he was reading and reading and reading.
对，他从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有本圣经在手上，然后他就一直读，一直读。
I've told you before, I'm thrilled when I see names on my Zoom screen like this evening, and I say, each one who's here is here because they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God. Each one who's here is here because they are seeking God.
我经常会这么说，这些人他在想要知道更多的神，这些人他在寻求神。
So he said, that's what I'm going to do. I think he was an outstanding man.
那我觉得呢，他是一个很突出的人。
He sought God with great expense. He sought God at great expense of time and money. He sought God with great diligence and perseverance.
他寻求神呢，用了极大的代价，极多的时间。以极大的毅力去寻求。
Have you been seeking God?
你有没有寻求过神呢？
Don't give up.
那不要放弃。
Keep on seeking God.
持续的寻求他。
This man didn't know at all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 He just kept seeking God.
那这个人呢，其实也不会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他只是在读神的话，寻求神。
He's riding in his open chariot in a desert area in the south of Israel, down near where Gaza is today, on the Gaza Strip.
他在一个车上啊，回去的路上，在加萨的路上啊，他在读。
He's in his chariot, and the horses are moving relatively quickly.
然后他在读的时候呢，马车就在往前赶嘛。
And there's a man who comes alongside the chariot, looks up at him and says, I hear you're reading. He must have been running beside him for a long time. I hear you're reading. Do you understand what you're reading?
然后有一个人突然贴上来，因为马车在跑，所以这个人应该也在跟着跑，就在问他，你读的你能明白吗？
He says, well, how can I understand unless somebody explains it to me?
然后他说，那我如果没有人跟我解释，我怎么可能明白呢？
And the man who's running along the side of the road says, well, if you'll invite me into the chariot, I'll explain it to you.
那这个人就说呢，你如果把我邀请到车上呢，我就可以给你解释一下。
What? That's a strange way of getting a message, isn't it? He's been to Jerusalem. He's spoken to all the people there. Nothing. Now he finds a guy running along the side of the road who knows the answer to his question. Weird.
对，这是个很奇怪的方式，对吧？他是在回埃塞俄比亚的路上，突然有个人贴着车来跑，来说要上来跟他解释圣经。
How did that happen?
那这怎么可能发生呢？
God said, Mr. Ethiopian, I've been watching you. I've been listening as you've been searching, and I'm sending my servant to tell you the answer.
所以神会对着这个太监说呢，我是看着你的，我是知道你一直在寻求的。所以我现在差我的仆人让你能够寻见。
Has God given you the answer yet?
神有没有把答案给你呢？现在
See, keep seeking, keep looking, keep listening. God will reveal himself to you if you pray, if you seek him.
神会把他的答案启示给你，你继续的寻求他，只要你愿意寻求，你一定能寻见。
I'll tell you one more story. I was on an airplane one night.
那我有再给大家讲个故事。有一天晚上呢，我去机场。
A man came and sat beside me.
在飞机上呢，有一个人坐在我边上。
He said, "What are you doing? Is that the Bible you're reading? Are you reading the Holy Scriptures?"
然后 Harold 正在读经，所以那个人问他：“你在读什么？你是在读圣经吗？”
I said yes.
我说是的。
And I explained the Bible to him for half an hour as we were on a short flight.
那我就跟他解释了这本圣经，我只讲了半个小时，因为这个航班很短，很短的一个。
The stewardess came by and said to the man, "Excuse me, sir, you are in the wrong seat."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空乘来了，就对这个人说呢，先生，对不起，你坐错位置了。
She said to him, "You must move to the right seat now."
他说你必须要回到你自己的位置上去。
He said, "Well, I'll do that, but I still have a question or two that I want to ask this man."
那个人说呢，我马上走，但是我还有一两个问题想要问一下边上这个朋友，也就是问 Harold。
He never did move.
事实上呢，他就根本就没走，他就一直坐在那儿。
When he left, I gave him a little gospel tract.
当他离开的时候呢，我就给了他一个福音的单章。
The rest of the story I found out later, but he landed and he went over to another gate because he was connecting to another city.
然后呢，飞机落地之后呢，他们就分开了，因为这个他边上坐的这个人呢，只是中转航班，所以他就转去另外一个门了。
He wanted to make sure he was in the right line, so he said to the woman ahead of him, "Is this the line? Is this the gate to go to the city I'm going to?"
所以他要确切知道他排队排的对，所以他就问排在他前面那个女士呢，问他啊，这里是不是排队去登机去某某城市的这个队？
She said, "Yes, this is the right gate, the right line for the right city." He said, "Why are you going to that city?"
然后呢，他这个女士说，对的，是的，这个队排的队也对，门也对，去的地方也对。然后这个人就问这个女士说，你为什么要去那里呢？他们就聊了一会儿。
She said, "I'm going to that city to preach at a Bible camp."
然后呢，这个女士说呢，我要去那边的一个圣经夏令营讲道。
He said, "Are you a Christian?"
然后他就问她，你是一个基督徒吗？
She said, "Yes, I am."
然后那个女士说，是的，我是一个基督徒。
He said, "That's strange. I just spent the last half hour talking to a Christian."
然后他就说，这很奇怪，我刚才半个小时刚跟一个基督徒聊完。
So he got on the next plane and he sat in the wrong seat because he wanted to sit beside this woman and learn about the Bible.
然后呢，在下一段的航班里呢，他又坐在一个错的位置上，因为他就想跟这个前面这个女士坐一段路，再想多问一点圣经问题。
When the conversation was over and the plane was landing, she reached in her pocket and gave him a little tract about the Bible.
然后那段航班结束的时候呢，这女士也从她的包里拿了一张圣经单张给他。
He said, I don't need that. That's exactly the same track that I was given by the man on the other plane.
然后他说呢，这个单张和我在前面一个航班那个男人给我的单张是一模一样的。
And then he said this, God must want to speak to me.
然后他就自己说呢。
Two Christians to me, one right after the other in the same evening.
然后他就对自己说呢，神一定在对我说话。他差了两个人在同一天晚上一前一后的来告诉我同样的信息啊。
If you seek the Lord, you will find him. That's what Isaiah 55 tells us.
如果你寻求神，你就一定会寻见他。这就是以赛亚书55章告诉我们的。
He says there, seek the Lord while he may be found. Call upon him while he's near.
他在那说呢，寻求神呢，当他能够寻见的时候，呼求他的名啊，当他在你身边的时候。
How are we going to know about God? Number one, we're going to read the Bible. We're going to seek the Lord. We're going to pray, and God will begin to answer our prayer.
所以我们怎么认识他呢？我们寻求他，我们祷告。神就会开始听我们的祷告。
This man, this Ethiopian, it took a long time. He went a long distance. It cost him a lot of money. But he found God sent him the answer. God will do the same for you and me. We must be honest. We must pray. We must seek him reading the Bible. He will reveal himself to us.
所以这个埃塞俄比亚太监呢，他花了很多时间精力他来寻求神，最后他寻见了。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只要诚实，我们只要愿意寻求，我们只要祷告，神一定会让我们寻见他。
Jeremiah chapter 29,
耶利米书的29章
and verse 13 says, You shall seek me and find me.When you shall search for me with all your heart.
耶利米书29章13节，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If you are honest with God, then you seek him, you'll find him.
如果你跟对神是诚实的，你寻求他，你就必寻见他。
But if you're not honest with God,
如果你并不是对他诚实的。
All kinds of people have pretended to seek God, but they weren't seeking him. They never found him. And if you're serious and honest with God, you seek him with all your heart, you will find him.
那你用你的真心全心寻求他，你一定会寻见啊！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并不是所有人都真心想要寻找神。
All right, well,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his evening.We're just going to ask the Lord to speak to our hearts.
我们今天的学习上半部分先到这，我们求神来对我们的心说话。
Lord, we thank you for the promises of God.
主啊，我们谢谢您为了神的应许。
And you have said that if we seek you, we will find you.Lord, may each one of us say, I choose to seek you.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Show me that you're there and tell me what to do.
主啊，您说寻求就必寻见。我们每个人的祷告是主啊，求您让我们知道啊，能够如何能寻见您。我们该我们要做什么？求您告诉我。
And we give thanks for your promises, and we look to you for the answers.In Jesus' name.
我们谢谢您的应许，我们也仰望您得答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Amen.
Amen.
Amen. Thank you, Harold. 好，那我们回到创世纪啊，我们前面的一部分呢，我们就先停在这儿。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四章，我们上一次的内容呢，我们有。花了一次的时间呢，把该隐的故事讲完了。 所以我们在该隐的故事里呢，我们前面的一半呢讲该隐他的弟弟亚伯啊，他们之间的这冲突啊是如何起来的啊？该隐如何因着自己的悖逆，他不愿意按照神的方式来献祭，就意味着呢，他认为他可以救自己啊。所以既然我们把神当神呢，我们就不是自己做主，神就是我的主，这个我们得出一个清楚的结论。然后呢，上一次呢，我们的结论就是，当人不是以神为主的时候，以自己为主的时候，这个种子种下，它发大了以后就会非常的糟糕。所以到该隐的后代，到拉麦的时候呢，他就完全以自己为神了。那该隐在难处里啊，在刑罚里，他是哀求神的，所以神给了他个应许，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但到拉麦呢，拉麦自己给自己一个应许啊，他说杀拉麦的啊必遭报77倍啊，在创世纪的4章24节。所以4章24节清楚的表明啊，当一个人啊，当他不服在神的旨意里啊，那这个罪发大了会是什么样子？就是我以自己为神，那我就一切全都是以我的能力啊，以我的力量，以我的拳头啊为保护我安全的这依靠。所以他完全不再把神当神，而且呢认为自己所带来的这个保障呢会比神的保障还大10倍。所以如果神给该隐的应许是7倍的话呢，我给我自己的应许就是77倍啊，这是非常糟糕的啊。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我们要看这样的一个糟糕的延续到最后啊，神给人的审判就来了。所以挪亚的故事呢，我们会花个一点时间啊，今天可能讲不完，我们来做一点分享。挪亚的时代呢，是神第一次全然的审判全地，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样板啊，让我们知道呢，在未来，在每个人死后的永恒啊，神的审判是怎么样一个形象、一个形式啊。我们可以借着挪亚的时代呢，可以知道，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呢，借着挪亚的时代知道神的拯救是怎么一回事啊。神的审判和神的拯救呢，同样都在挪亚的这个故事里呢，给了非常清楚的表达。那我们在讲挪亚的故事之前呢，我们要把4章的最后一段呢，要做一个小的介绍啊。4章的最后一段25节说呢，创世纪4章25节，他说亚当又与妻子同房啊，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呢，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最重要的呢是26节的后半段，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意味着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地上呢就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或者说呢，完全两个不同的，我们用现代一点的词来说，人生观啊。一种呢是24节的人生观，是我生命的主，如果谁欺负我，我让他遭报77倍。一种呢是26节后半段的，人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大家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分水岭，因为今天依然还是这样。地上是有两种人，一种是修的人，一种是信的人。修就是我要让自己变得强大，信就是我要求告神的名啊。什么是罪呢？罪就是我是我的神就是罪了。什么是谦卑呢？谦卑就是神是我的主就是谦卑。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分水岭之后呢，我们就会理解啊，为什么到第6章会有两群人两个不同的结果。一群就是4章24节所代表的这群人，他们的结果在6章就是经历了洪水的审判。那4章的26节，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这群人的结果呢，代表就是挪亚的一家八个人，他们最后进了方舟。所以我们来看这六章的第五节啊，我们看审判的背景到底是怎么回事。六章创世纪六章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啊，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唯有挪亚在神也就在耶和华面前蒙恩。短短的几节经文呢，那我们首先做一个解释啊，后悔这个后悔不是人的后悔，人的后悔是情绪的表达，我是希望我没有做这件事，我是希望呢我可以回到时间里再来一遍啊。神的后悔是转向，是他要用另外的方式来对待他所造的万有牲畜人。所以神是不会像人这样说，哎呀我把这事搞砸了，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神那里没有什么意外之事，全是在他的旨意里。只不过呢他要开始用其他的方式来对待人。我们知道在六章之前神对待人的方式是什么呢？我们在四章其实做过很详细的解释。这也是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神用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忍耐等候人悔改，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详细查考创世纪呢？就是创世纪给了我们一幅图啊，这幅图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今天在发生什么，也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因为神在创世纪已经做过一遍了，已经演过一遍了，就是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今天的人就在做和该隐一样的事，我们在犯罪得罪神。今天的人也一样在得罪神之后得着了神忍耐等候人悔改的恩典，对不对？神怎么对待该隐呢？神并没有立刻杀他，对吧？该隐哀求神的时候，神就给了他一个应许啊，说凡杀你的必遭报七倍。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每个人都犯罪得罪神，神有没有立刻把我们除去呢？有没有立刻让我们得着我犯罪所应有的后果呢？并没有，否则我立刻就没办法在地上待了。那神今天还是跟在对待该隐一样对待我们，等。那等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原来讲了，那我只要还在地上的时间，我就可以悔改嘛，我就可以转向他呀，我可以求告他的名啊，他就可以赦免我的罪啊。所以在这儿，神走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知道整个第五章我们跳过去了。第五章在讲什么？在讲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人，对不对？第五章在讲时间，在讲人的繁衍。我们今天就是一样，地上不断的有人繁衍，神不断的在等，但是终归有一个点会来，就是神的审判，或者说呢，神在等待人悔改的时间满足了以后，在圣经这里的描述，就他后悔，他转向了，他要开始按照公义的审判来对待人了。所以推迟不等于缺席。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呢，我们今天在地上没有看到立刻终极的公义呢，就认为这个公义会缺席，不会的。神会在永恒里啊，使一切都变得公平。大家不要着急，因为呢在第六章我们就看见神说呢，他要除灭，第七节，注意除灭这个词，除灭就意味着要付代价了。就每个人的罪呢，都最终都会有代价的，那审判就是这代价，惩罚就是这个代价。但同时呢，第八节还讲了蒙恩。所以挪亚的故事啊，挪亚方舟，如果我们用两个词来精炼的表达，就是除灭加蒙恩。神既做了除灭的事，又给了极大的恩典，对吧？ 我们是要选择被除灭呢，还是要选择蒙恩呢？这是我们的选择，对不对？大家想一想啊，就是就这个道理呢，其实哎呀没有那么复杂，我们不需要什么火箭科技来理解这些直白朴素的话，对吧？神说我要除灭，神也说了，挪亚在蒙恩，你要做谁呢？对不对？你可以蒙恩的嘛？那你说我一定要进到被除灭，那是人的选择，对吧？所以在这儿，审判来的时候，恩典同样来了。那我们怎么应用在自己身上呢？今天啊，我们要知道呢，谁是那个方舟呢？今天，这是我们讲挪亚方舟的一个主线啊，我会反复提到的，耶稣基督就是方舟。我再说一遍，今天我们就是挪亚的时代，耶稣基督就是方舟。你可以躲在它里面的，你可以蒙恩的，你可以成为挪亚的，但是不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全都是被除灭的，没有一个例外。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些故事就是故事，这些事情离我们很远，其实这些事离我们很近。旧约和新约讲的道理是一致的啊，旧约是用图画的方式，新约是用逻辑话语的方式。因为呢，新约在后，旧约在前。你教小孩子，你会先教他这个语文课本呢，还是先给他图画书看呢？你肯定先给他图画书看，对不对？神也是先给我们图画书看，对吧？图画书是什么？一个大方舟造出来的，这就是本图画书呀。但是真正的，我的灵是要被除灭的，我的灵是要被丢到地狱里去的，如果我不悔改。所以图画书你看见的是一个一个人，他需要进到一个有形的大船里，叫方舟里去。等到新约就告诉你，真正的实体不是那个方舟，真正的实体是耶稣基督自己，他是那真正的救赎。因为那个世代，就算被洪水淹死的那些人，最终在地狱里还要被审判的，大家理解吗？我们最终真正有意义的是要在启示录20章讲到的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我的名字在那生命册上吗？谁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信靠耶稣基督人，你接受他救恩的人，你进了这个方舟的呀。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从6章的7节到6章的8节，神已经清楚地把一个概念给出来，他已经决定要除灭，同时呢，他也给了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恩典，这就是救恩。没有什么恩典能跟救恩相比。神的恩典很多，阳光雨露全部都是，我每天吃的喝的用的都是他赐的。但是这些就算你都得着了，但是你失掉生命了，失掉永远的生命了，有什么益处呢？神给阳光雨露付的代价并不是他的生命，但是神为了救你，从最终把你救出来，却付了他生命的代价。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都知道哪一个更重要，哪一个更大，救恩更大。所有恩典里最重要的恩典，就是把你从罪里救出来的恩典。从这儿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图画，非常标准的，完全契合的，方舟、挪亚、救恩全部在第6章以及第7章啊，讲得很清楚啊。我们一点点往下看啊，我们先来看第9节啊。那挪亚的后代呢，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啊，挪亚生了3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都在地上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好，我们先停在这儿。在这儿呢，我们注意到几个点。第一，地被毁灭，人被审判，是因为人的败坏。原因一定要找对了，我们一定不能把这责任推给神， 说神因着他的好恶、啊、他高兴了给我们，不高兴了就把东西拿走，不是的。神讲得很清楚，因为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满心思想的都是恶，在第五节也讲了，第十一节十二节都讲了，而且叫满了强暴。所以意味着呢，神一直在忍，一直在等，但是呢他的时间和神的忍耐，他会是到一个极限的，是会到一个点的，那神要行他公义的审判。这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呢，我们看见呢，神把这样的话给了谁呢？神把这样的话给了挪亚，对不对？大家注意到了吗？第六章的第十一、十二节、十三节，神对挪亚说，对吧？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们的尽头来到我们面前。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呢？大家要知道，今天神的话全部借着圣经给出来。神的话就是神给挪亚，挪亚传给世人的话。神的话就是神今天借着圣经留在这地上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假设我是挪亚的邻居，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我问挪亚，我去听他说呀。我今天怎么知道神的旨意？你面前这本书就是神给你的。神借着摩西说了，神借着以赛亚说了，耶稣基督自己也说了，使徒保罗也说了，使徒彼得也说了，这全是神借着他们给出来的。神说了，挪亚，现在凡有血气的，他们的尽头都到我面前了。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话语源头，我们翻开地上的这个图书馆的书，我们去这网上去看，有太多话语的源头了。但是哪一样是真正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神的话，朋友们，弟兄姊妹们，这是命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假设我听了某一个人的，我去什么其他的地方啊，或者读了什么书啊，我听了不是从神来的话，最后我信了，然后我远离神了，我失掉了生命，我以后能怪那个人吗？没有意义啊，对不对？挪亚的邻居也是这样，他们可以嘲笑挪亚，他们可以聚集起来一起去做自己爱做的事，但这个一点也没有影响，他们最终都被洪水冲走。所以神把这审判的话语借着挪亚已经给出来了，神把这审判的话语借着圣经已经留给我们。我们过去的一周，我们有 DVBS， 我们有圣经的夏令营啊，孩子们的有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问这个神的审判在地上，这个最后死了的人是不是一直到永远都在火湖里啊？哎，有个很好的问题啊，我们 David 弟兄就解释了，他举了很多圣经的经文，明确的告诉我们。圣经反反复复讲是永永远远，永永远远的审判。圣经讲的非常清楚，已经留在这本书里，已经赐给我们了，那就是信不信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首先神是因着人的罪来审判，其次神把审判的信息不是留下来，他在还没有审判之前就给了，给到谁的？给到他的仆人。留在哪？留在地上的神的话语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好，我们来继续往后看啊。第六章的十四节，你要用鸽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开流透光处啊，高1肘啊。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好，我们先停在这儿。神在讲到有凡有血气的人他都要除灭了之后呢， 他立刻告诉挪亚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你要去造一艘船，这艘船的尺寸、高度、宽度怎么造，要分几层，全部告诉你。我们今天在圣经里，我们去读神的话的时候，你会不会读到审判的信息？很清楚会读到，对吧？凡不信耶稣基督的，你最终都要是都要经历地狱和火湖审判的。但是你在读的时候，你读没读到耶稣的信息？更多嘛，是不是？神在圣经里留下来的，他是更愿意你接受的是什么？是方舟啊，是基督啊。神告诉你基督是怎么来的，他是童女怀孕来的。神告诉你基督在地上做了什么，四个福音书讲得很清楚。神告诉你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做的事情对你有什么意义，不但是福音书，后面的书信全都解释得很清楚。像不像这16节17节？神在16节告诉你方舟怎么造，神在今天在圣经里也告诉你基督是怎么来的，你要接受吗？神也告诉你，除了这方舟里的，剩下的呢，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想让大家想一个画面，当洪水来的时候，洪水冲了全地所有的陆地，我们之后会看见连最高的山水位都比它要高几十种。我想问大家，洪水有没有冲方舟啊？有，对不对？也一直在冲击方舟嘛。但是方舟里的人没有死，对吧？我想问大家，耶稣他有没有经历审判呢？有，对不对？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的是什么？就是审判嘛，就是神把我们的罪放在他身上来审判他嘛。洪水有没有冲方舟？有。耶稣有没有受审判？有。但是为什么有人会不死呢？躲在方舟里就不死了吗？你躲在基督里就不死了吗？谁在经历审判？基督。谁在经历洪水？方舟。谁在得着生命？挪亚那八一家八个人。谁在得着永生？在基督里的人。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完全一样的。神为什么把方舟留在故事里，留在圣经里？这就是一个完美的救恩的表达，告诉你神是在怎么救人的。今天还是这样，一个图画书现在要变到一个实体，我们在经历的就是实体。如果我们错过现在的实体，我们要懊恼的，要后悔的，可是一永生啊，不是一辈子啊，是永永远远啊。所以神在这儿把话给得很清楚，方舟要给出来，审判的信息也给出来。而且呢，十八节讲的这个词啊很重，他说我要与你立约。立约什么意思？立约就是神给应许。大家千万不要觉得立约好像是我跟神签合同啊。我们人的约呢是一个双方的。什么叫双方的？就是我做什么你做什么，然后大家都有责任义务。违约是怎么办？人跟神立约啊，都是神给应许，人凭着信心接受。人不是带着我的意，带着我的行为去换取神的应许，换取神的恩典，不是的。这个约是单方的，单方的意思就是只是神在给，不是我在给，我能给神什么呢？我跟某一个弟兄今天在座的，我跟他签约，如果都是他在给我，这叫约吗？我们心想这个条款好像不公平，那应该是我也得给他点什么，对吧？我给他钱，他给我货，对不对？这叫约，对不对？我给他钱，他给我服务，那这叫约。我们跟神的约是什么？神说我现在把应许把恩典给你，我绝不反悔。这就是立约的意思。立约就意味着神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严肃，这件事情不可更改。啊，我想问大家， 耶稣基督跟我们的约严不严肃？更严肃，对不对？耶稣基督跟我们的约可不可能更改？更不可能更改，因为方舟只不过影响了地上的人，耶稣影响的是永恒的灵，永恒的生命，哪一个更重要？我们之后会讲到这审判的形式，水的审判和火的审判，哪一个更厉害？神第一次用水来洁净全地的时候，只是告诉你一个预表，告诉你一个影子，因为最终要洗干净所有的是靠火的。你洗盘子能洗干净盘子里面的那陶瓷里的脏东西吗？不可能的。你只能洗干净外面的菜，外面的汤。陶瓷里是要靠火的，是要烧化了再来，重新来。阿们。我们的灵靠水能洁净吗？不可以。我们的灵得靠火的。这就为什么用圣灵与火来施洗。所以我们来看这里18节，我却要与你立约。在这个约里，神告诉我们他负责给恩典，他负责给应许。那你说，哎，他既然给了恩典给了应许，那我们全都得救了吗？那我们负责什么呢？在这个约里你负责相信吗？对不对？而你会马上说，你刚才不是说了这约是单方面的吗？是的，有哪一个负责相信的人会说，幸亏我相信了，我不相信你还救不了我了，你会这么说吗？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没有哈，这个人好像是有点不太正常，对不对？你今天得了重病啊，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医生啊，你今天得了重病，你今天呢去找医生，然后呢最后医生把你救好了。啊，你完全康复了，你本来是癌症晚期，医生救了你，把你就完全医治了。然后你会不会对医生说，你知道吗，医生，幸亏我相信你，否则你根本救不了我。你会这么说吗？你会不会这么说啊？你说没有我相信你，你根本救不了我，你赶紧得谢我。你会这么说吗？你会怎么说？你就说我谢谢你，我真的不配得，要没你我就死了，会不会？那为什么我们到神面前去总是另外一副样子呢？好像是他欠了我们什么？神什么都不欠我，我没有一个人是配得的。神只是因着他的爱，要把他一切所有的给我们，因为神就是爱，这是他的本性。我们最后失丧是怪谁？怪我自己。前面讲了满地都是败坏，这边又讲了他立约，立完约以后我可以不要这个约嘛，对不对？我可以不相信这个医生，我不要，我觉得我癌症回去跑两圈就好了，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对吧？我出去做几个俯卧撑我就好了。那为什么我不这样呢？我为什么去找医生呢？为什么我在神面前我就觉得我自己我可以救自己的，我没有那么糟糕，所以死了以后我自己负责。我为什么不这么说呢？所以我们回到这里，所以他说18节，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18节在讲我与你立约是神的方面，他负责给恩典。挪亚负责做什么？挪亚负责相信。好，我想问大家，18节后半段所说的相信，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信心的例子。为什么呢？因为它告诉我们什么叫信心。我做几个解释，大家就明白啊，这句话在讲什么。假设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相信，但可以不进方舟，会得救吗？不会的。我们今天很多会说，我信完以后怎么办？信完以后我该干坏事继续干，该撒谎继续撒，对吧？没关系，这个是我信了，我很难想象一个情形，我一边对着神说我信你啊， 我一边转头呢，跟撒旦呢还挺要好的啊，关系还不错的。我可不可以这么说呢？我当然可以这么说。信心如果不带来行动呢，这个信心就是死的。这个雅各书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个行动是什么行动呢？是救自己命的行动。大家注意了吗？这个行动我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挪亚，你必须要信，然后呢再捐点钱，然后呢再去做点慈善，再去做点好事，可以不进方舟。这是信心吗？这也不是信心。大家要注意，行动是进方舟的行动。好，我想问大家，进方舟意味着什么？进方舟，谁在背后，谁在面前呢？世界在背后，方舟在面前。我想问大家，得救的时候谁在背后，谁在面前呢？世界在背后，基督在面前，是不是一样的？你不面对基督，你怎么去得救呢？你不面对方舟进去，你怎么得救呢？我今天一边拥抱世界，我一边拥抱罪，我说我相信了。我也可以是挪亚的邻居，我说呢，挪亚真是个好人，我每次跟他借东西他都给了，这个每次我有难处他都帮的，挪亚真好。哎，也许我哪一天我也得去方舟，而我现在太忙，这个生意刚开来啊，就开了个连锁店，这个生意很好，我能得救吗？还是不能得救？无论是什么原因，总之我不进去就不能得救。大家知道生命什么最重要吗？神让我们远离偶像归向他，我要有一个转向的动作，转完以后面对他要往前走，这个太重要了。我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我们读一下这句话，帖前的一章的第九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节是这么说的，他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这两个动作非常清楚，要离弃偶像，偶像就是世界嘛，对不对？那偶像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金钱，也可以是你想要的名誉地位，你得从罪里面出来，我从那边转过来，然后呢我归向神。这样的一个动作里啊，我们经常可能会犯的错误是什么呢？我说我去，但我不动。甚至呢我也转向了，但是呢我是面对着耶稣，我倒着走的，有可能的。我看着耶稣，我整天说我信啊，然后呢我还是往回退的。我还是离偶像越来越近的。所以我回到创世纪的这六章的第十八节啊，神他给我们立约的时候，他负责把恩典给出来，这恩典是关乎我们救恩的，我们负责做一个动作，要进方舟。这个动作在当时，我说在挪亚的时代呢，是一个身体有形的动作。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是灵里的一个动作。我灵里的动作是什么呢？我做一个决定，我不要再跟罪有关系，我要归向神。我要恨恶罪，我要归向神。我们不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我是没有办法真的接受救恩的。虽然这个决定不等于我以后不再犯罪，因为我还是如同加拉太书六章所说，可能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反复在讲，偶尔所胜就代表不是你的本意，对不对？我打没打赢，我不想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输了，而且是偶尔，那就意味着我平常我的本意，我一直努力的方向，我是不愿意去跟撒旦有任何关系的，我是不愿意使神忧伤的，使圣灵忧伤的。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挪亚这个动作很重要？因为他这个不进方舟这个动作他活不下来，我们灵里没有这个动作我也活不下来。我可以嘴巴上说很多，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是美国总统，你信吗？对不对？我可以说很多，我说我是基督徒和我说我是这个某个国家的总统，这都是一个意思。那我该怎么真的是呢？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灵里要有一个动作，就是我的心里要有一个像进方舟那样的一个决定。我知道罪会让我死，我知道神让我活，我知道我癌症会死，我知道医生让我活，我要选哪一个？我要选，选完以后我要撇弃一边，我要进去。挪亚他进方舟就不可能再留在世界了，脚踩两只船是不可能的。啊，我们再回到六章啊，我们今天把六章最后一点讲完啊。那第十九节，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首先我们做一个小解释啊，我们重点是在讲第二十二节。小解释是什么呢？神不但保全了挪亚，他还保全了地上的万物。不包括鱼哈，鱼不会淹死的，剩下能够被淹死的他都一对一对的让挪亚保存起来。啊，那这个大的方舟有多大呢？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做点研究啊，非常非常的大，可以比量今天的万吨巨轮的啊，所以挪亚应该造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在这里呢，神用这样的方式使得地上之后的生物呢能够留存下来啊，这个我们先放到一边啊，这个不是我们要分享的重点，我们要看我们人自己啊，从当中得着我们什么教训。二十二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信心呢必然带来这样的行动。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神说的我就做，我不跟神去讨价还价，这就是信心。是挪亚在第十八节他需要有一个得救的信心，就是叫进方舟。在第二十二节呢，他是靠着这个信心成圣的，对不对？挪亚不是因为要带着要带着动物进方舟才得救的，挪亚是因为自己进方舟而得救的。但是他进方舟的决定做好之后，神让他在做工嘛，做什么工？带动物进方舟。两个都是凭着信心。翻译到我们今天，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不是一样？我是因为信心接受基督的赦罪恩典，我也是在得救之后，重生之后，因为信心而去做神给我做的工作。两样，根子都是一个，就是信心。信心怎么什么意思？就是神告诉我做什么我就做嘛。神让我进方舟我就进方舟，神让我把动物带进去我就把动物带进去，神让你相信耶稣基督，承认你的罪，接受他赦罪的恩典，你就这么做啊。挪亚是身体走进方舟的，你是跪在你的床前祷告进入基督的，一样的。然后呢，挪亚在进方舟决定了之后，神就给他工作了，让他把动物带进去。今天呢，神马上会给你工作，你相信之后你会做什么？神会让你做这个做那个，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跟挪亚一样，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啊。我常常感到很羞愧的在哪，就是我会在这两句之间呢会加很多内容啊，我会跟神商量一下，在我方便的时候我照样行啊，然后再跟神商量一下啊，如果祝福我某一个事情我就照样行啊。 我有很多的话要跟神商量，在这个商量里呢，其实呢，都不是显明我信心的，都是显明我小信的，因为我觉得神如果不做呢，我就不敢照样行。如果神不给我这样东西呢，我也不敢照样行。所以我说这个的意思呢，就想告诉大家，信心的旅程啊，这个终点啊，就是这句话，就是神怎么说，你中间就是一个逗号，马上就是他都照样行。这句话很重要的，凡神所吩咐的逗号之后，如果到他都照样行中间，这就叫信心的旅程。反正呢，我估计我得要走一辈子，可能还走不到这个加个逗号就直接就照样行了。如果神启示你，今天可能是你在地上最后一天，你会照样行？我相信不会啊，我可能就像那个西西家一样，我说哎，主啊，你看我为你做那么多，我就哭啊。然后神就让那个以赛亚又回来，又告诉他行，再给你一些年啊，再给你十八年。所以这些事啊，大家不要觉得西西家转头背着墙哭，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示啊，这不是信心的表示，因为神的话一开始跟他讲清楚了，你要死了。神所吩咐的，神吩咐什么？西西家你快死了，是不是神吩咐的？是啊。西西家的表达是什么？就是我们不太愿意啊。神有恩典，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神的恩典呢，不是让我们软弱的，神的恩典是让我们信心能长大的。我们一定要以色列人为警戒，以色列人在尝了神很多恩典的那些年呢，他相反信心是软弱的。神今天忍耐我们啊，当我们跟他讨价还价的时候呢，他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我们不要认为呢，这就是我们跟随神的方式。我们要知道呢，这是神怜悯啊。我们要知道呢，下次如果可以呢，神说了我赶紧做。所以我们下一次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停在这儿。下次我们要进到主体部分，看洪水是怎么来的啊。我们要看呢，神是怎么来救挪亚一家的啊。这里面呢，就完全的对应了耶稣，也完全对应了审判。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啊。我们从该隐一直到挪亚，我们知道这地上满了恶，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虽然耶稣今天还没有第二次再来，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地上依然也是满了恶。父啊，求您啊，使我们再有这一点的时间，也更求您使所有知道这好消息的人不要浪费这一点的时间啊，不要对着方舟而转身离开。父啊，我们已经有了那真的方舟，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呢？我们要进去。父啊，求您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做着决定，也求您使我们每一个做了决定的人都有挪亚般那单纯信靠的信心。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